维摩诘经第六讲，下午我们讲两段时间，一个半小时，休息半小时，然后再讲一个小时。现在嗓子感觉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现在是在这个维摩诘的屋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天女，然后跟这个舍利弗呢，他那个散了天花，然后是掉在菩萨身上的就落在地上了，掉在声闻大弟子阿罗汉身上的那个就粘在身上了。阿罗汉们因为他知道法有啊，所以他认为这个花装在身上是不如法的，违反戒律，所以他就想把它弹掉，结果后来用神通也去不掉，这就是天女的视线。哎，然后就开始了对话，说你为什么要把花弄掉啊？他说不如法。天女就说说花不如法，这话一说就错了啊。然后天女说不是花不如法，是你的想法虚妄分别不如法。哎，你执着有花，这本身是你错了。哎，所以就造成一个恶果，你知道有花，好，花就粘在身上了。哎，这就很有点像那个济公呢，他就是怎么度这个好人，度坏人呢？哎，那个坏人一做坏事呢，他就让他立刻就得恶报，是吧？比如说他打一个好人，哎，他打他一板子呢，他疼一下，哎，这就是那个用神通来把这个因缘果报直截了当的给他那个，哎。你要是一言实呢，这些人就误以为我打他就是打他，没有果报，是吧？哎，就跟这个似的，你执着有花，哎，立刻你这花就在这掉不下去，哎，因为你执着嘛，你认为有，你怎么能弄掉呢？这是你自己错误分别造成的恶果，所以这个天女是很厉害。好，我们再来接着学啊，这是天女在说。告诉这个舍利弗啊，这个屋有八种，就是别处没有的，叫未曾有的难得之法。现在是第七种，此事释迦牟尼佛、什么阿弥陀佛、好多佛、如是等无量诸佛，世上人念时，他念这个佛的时候，皆即未来。哎，他一念佛，佛就来了。实际上佛来没来啊？也没来，只是什么呀，他的心跟佛一相应，他跟哪个佛一相应，那个佛的那个心里的一个形象跟他相应的形象就怎么样，就出现在他面前。哎，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感应，佛有什么来不来啊，佛都是如来，是吧？好像来了，实际上佛都没动，佛的法身是什么呀，是他那一团记忆，那个都没动，一直没动，这都是梦中景象。广说诸佛密要法藏，说以还去还去。这个密要不要理解成说是好像佛都有法不说啊，都有秘密啊，偷偷的告诉谁，佛不干这事儿。前边不是批评了吗，谁要是说法的时候吝法，是吧？留一手，这是有恶报的事。你给别人讲法，你那个就是好像怕别人知道多了哈，这个想法这就是错误的。那什么叫密钥呢？就是这个不好说，就是叫很难说。哎，你像佛说法是看你能听懂什么说什么，到这儿的这个密钥就跟那个前边密意有点像。说你依何密这样说，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个后边一定有一个你没说出来的原因，你给我把那个说一下。就跟那个密意，就是说我现在没告诉你的，还没说出来的，有点像那个演电影演戏，它都有潜台词，是吧？它那个剧本上有很多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在看电影的看戏的观众是听不见的，它是给那个演员，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心里啊想什么，就好像潜台词。哎，他这个这就叫密意。哎，就是他想着这个，他去说那个话，他就符合这个情景了。所以这个密钥是你还没听说过的，你还没 听见过的，说这个谁那个叫维摩诘已经一声不出了，那什么法都听过了哈。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给来这个屋的人哎说什么呢，说就是你还没听见过的，哎对你来说是听见过。第二个呢要就是说那个要点，这就是说最后你缺的那些东西啊，都一般的你都知道了，哎你不知道的那些呢都是很难理解的要点，都是诀窍哎法子，这个意思。哎就是说你在别处学了，你到这个屋里呢能听见你没听到过的非常重要的哎非常难讲的这个大法吧。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此是一切诸天严饰宫殿，所有天我们头上一共28层天啊，诸佛净土皆于中现。在这个屋里能看见一切天宫，能看见诸佛净土，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这屋太殊胜了啊。舍利弗，此事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思不思一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这是启发他是吧，你学大乘你看多好啊，哎你就在这屋里坐着不动，念哪个佛哪个佛就来，哎想看哪个佛图你就看哪个佛图是吧，想看什么天有什么事儿，跟就是跟现在看电视一样嘛是吧。舍利弗言，如何以不转女身？这个佛教呢认为这个女身呐比男身呐吃苦多，哎这个明显的我们也知道，哎女的就是比男的要这个吃苦多，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等于说你修行啊修行的还不太好的一个不好报，哎所以呢就是你要这个转男身，你这个经历啊各方面啊学佛的这个时间啊哈都就各方面条件就会好一些，所以呢他就舍利弗这就是用世间法，用这个执着世间事实有的思维来问他，说你这么厉害，你还转个女身是吧，你转女身吧，转成男身吧，为什么不转？天曰，我从12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我到这个屋不是12年了吗，12年啊我就找这女人相啊，找不着女人，我转什么呀，这个佛法学的好吧，实际上也不是学当然他正的好，他已经没梦了，你让他转女人相是不是，他是你应以女人得度，他就来这个变女人，你应以什么声闻得度就变声闻，哎他是完全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梦了，没有凡夫相了，就是为了让他来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给我们讲真相佛法，哎说我从12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你往上转什么女人相，那这回为什么他要现女人相呢，他要不现女人相就没这个精彩对话了对不对啊。当何所转？我怎么转啊？我找不着女人相，怎么转？譬如幻师幻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世人为正问否？你看这菩萨就是厉害啊，一下就把他的这个毛病指出来了。哎，幻化师幻化出来幻女，就好像那个做了一个木偶，你去问那个木偶说你怎么不转成男身呢？是不是啊？这就是傻子才这么问，哎，世人，舍利弗言，否也，哎，不是正问，问的不对头，幻无定相，当何所转？哎，幻相就根本就是一个假的，你让他转什么呀？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看见的一切法都是这样，都是幻相，都不存在，哎，无有定相，就是你不要把这个无有定相理解成，这就是我们末法这个众生根性差了呀，句句误解，那个都很不容易误解的他都能硬误解出来，像这个无有定相经常会被人误解成什么呀，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老变，哎，没有一个不变的相，它 他理解成这样，没有一个确定的相，不是这样。这个定相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有这个东西，那叫定相。哎，就是这个东西真有，这叫定相。你看他说的是，譬如幻化师幻，那个化作幻女，幻女根本不存在。哎，如果有定相，这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有，这叫定相。哎，是以有没有做定相的。哎，他这个说的没有呢，是这个说没有定相是什么呀？是幻无定相，就是幻化出来的东西，它里头没有真有的东西。这个定是这个意思，定有就是一定有，就是真有。哎，幻无定相是说幻化的里头没有真有的东西，没有确定的东西，没有真有的东西，不是说它真有，然后这个真有的东西呢，它无常老变，不是这个意思啊。说一切诸法也是这样，也是如梦如幻，哎，无有定相，里头没有确定的东西。云何乃问不转女身？哎，你根本，你看，如果要是那个他说的这个是有，是变化的，那就没事了，是不是啊？哎，你有男有女，哎，没有定相，就是说这男女呢老换老变，哎，这样的就问他，你就可以问嘛，你说你怎么不变男的呀？哎，就可以问。所以这个无有定相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没有一个真存在的东西，你问什么转女身呢？哎，这才合乎逻辑。既是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把舍利弗变成她的模样了，天自化身如舍利弗，她把自己变成舍利弗了。你看这有神通吗？这都是假的吗？哎，随便一玩。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你看这个菩萨办法就是多哈。哎，你怎么不转了女身呢？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这时候那个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说你问我不转女身，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变的女身。你还问我。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哎呦，这个怎么来理解啊？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这个我先说我理解啊，就是说舍利弗，那个。就是天女跟舍利弗说的，就是说如果照你说的那个，就是真有女身转男身这回事儿的话，你有这个转女身的办法，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用你那个办法去转，这是说这个舍利弗之时的情况下。哎，但是后边说呢，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现在这个舍利弗，你是本来不是女的，现在你现一个女的，实际上你不是女的，这是神通变化把你暂时化成一个女的模样。说这个一切女人也是这样，虽然她现在看着是女的，实际上她不是女的。为什么呀？没有，是吧？没有这个，这是如梦如幻，根本没有这个女身。哎，所以他俩的这个差距就在哪儿呢？就在一个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幻都是假象，舍利弗呢是把这个都当作真的。他俩的矛盾是不是就在这儿？从头到尾都是这个矛盾，就是一个更认为法有人无。哎，这个人无呢是指的那个就是人们执着在梦中有一个，不管是叫什么，最多的是叫灵魂，反正就是你的那个本身，你的本质。哎，灵魂比较准确。哎，然后呢这个肉体啊不是你，这个肉体是气世间，就是是法，是属于法。所以这个人法呀，实际上那个人是什么呀？是 梦中有一个，反正就是有一个精神本体，哎，精神本体。所以用现代话就是精神本体，就是你不是能看能听吗？你这就是一种精神作用。你这个精神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它能看能听能想，哎，这个本体各个宗教定义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定义就是灵魂，哎，一般老百姓都是意思就是说，哎，你看这他，哎，他灵魂魂走了，哎，这谁也不认为那身体还是他，是不是？身体就埋了烧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他俩的矛盾就一直在，就是说，舍利弗认为面前的东西是真的，那个天女一直知道面前是没有东西的。这一段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哈，咱们再过一遍啊，就是说舍利弗变成女的了，他问那个就是天女再来问舍利弗，舍利弗曾经问过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找女身呢？舍利弗心里想，我不是女身呐，是不是啊？我是男的呀，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给变成女的了，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是吧？哎，然后天女就启发的是舍利弗，哎，如果你能转女身，一切女人一当能转，就是说有转女的办法的话，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办法转。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说不能转，实际上说你这个转是就是没有人可转，没有男女。哎，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就是不是真有那个女身。所以你不存在转男身的问题。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这个话呢，佛是说了无数类，说一切这个法，非法非非法，是吧？非人，反正就是说你用两大类来分，哎，就是什么都没有，总之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无我无人无始无众生无寿者，哎，什么都是各种的分类方法，但是都是说梦中就是既无人也无法，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即时天女环摄神力，环摄神力，摄是拎起来抓起来，就是又收回来了。舍利弗身还复如还复如故，哎，又成了舍利弗的男身了。天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也挺这个有智慧哈。那个玄奘这句看一下。这是多少？
108页。
玄奘译的是今我女身无在无变。那个黄宝生说那个梵文原文呢，那个就是玄奘译的，这个就是第一个说这个女身现在呢没有存在，第二个说她没有变化。哎，这个舍利弗这个呢，我说的这就是舍利弗讲了这个意思，那个僧瑞他们呀，僧兆他们听了听就听出这个意思来了，他们表达的就是无在无不在，这个意思是没有问题，是吧？无在就是说这个女身呢不存在，无不在就是说有把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你说这个天女现在没在那个屋里，她在这个屋里，哎，这两个说法呢都不对。哎，说那个天女不在那个屋里，实际上是以这个天女存在，那个屋也存在，这些错误邪见为基础的。哎，说就好像说你谁在不在家，不在，这并不是说你这是个正见，你这个不在跟佛说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人法皆空，完全是佛说的正见，你这个是邪见。因为什么呢？你说他不在家，这个话就是错的。为什么？这个话就是以他存在，他现在不在这个屋，他一定是在其他地方，哎，是以这个执着梦中有东西邪见为基础的。 所以呢无在无不在，就是把这个女身像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这儿没有，别处也不可能有，也没有它不存在的地方，就是无在无不在，意思对，但是呢这个不如那个原文呢说的更，我们一听更容易懂，是吧？今那个舍利子说，今我女身无在无变，我的那个女身像现在呢既不存在也不会变化，好，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你要按那个梵文，就是我不看那个玄奘的了，就应该是，你女身像现在不在也不变，也没有变化，一切诸法也是这样，既不在也不会变。你要是把那个无变译出来啊，就跟前边他们讨论的这个完全就那个总结就总结上了。前边一直在说这个女身能不能变，你为什么不变女身？结果呢，最后结论就是什么呀？这个女身像根本就不存在，它怎么会有变化呢？一下把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亦复如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再看一下吧，玄奘。善哉善哉，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变。你看这个思路很清晰哈，既不存在，它也不会有变化。说一切法无在无变，是真佛语。好，这像这样的话，就一读，大家连讲都不用讲了，是吧？舍利弗问天：如于此末当生何所？问他未来生上哪儿？这个末的意思就是，就跟那个歹字旁那个末是一样的，就是死。你在这一生结束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当生何所？天曰：佛化生，佛化所生，吾如彼生。就是佛变化所生的地方，我就跟他，我就生在他那地方。曰：佛化所生，非末生也。这个末就当这个死讲，说佛化所生，佛化现一个化身，他没有生，没有死，说非末生也，也就是无生死也，就是你化身嘛，化身根本不是，就是一个幻象，就跟幻人一样，就跟梦里见到的人一样，所以他是没有生，没有死的。天曰：众生有然，无末生也。就是说你现在舍利弗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梦里的人都是这样，没有生没有死，只是一个假象。舍利弗问天：如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多长时间就能成佛？天曰：如舍利弗还未凡夫，我乃当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如果你舍利弗你又还，就是说又回去了，又变成凡夫了，因为现在舍利弗是阿罗汉，阿罗汉在这个小乘佛是方便说法把他们封成圣人的，就是说你们解脱了，你们是这个圣人了。他说如果你舍利弗能够退成凡夫啊，那就是不但从不是阿罗汉了，连出国都没了，出国就叫出国圣人嘛，所以如果舍利弗你能退成凡夫，我就成佛，那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成佛。意思就是什么呀？我没成佛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呀，意思就是他已经成佛了，就是说你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意思啊？你舍利弗你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你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你怎么可能又还为凡夫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呢，我也不可能，我已经成佛了啊，我再成佛，没有那回事儿，应该是这个意思。看一下玄奘的，玄奘就是这个109页112，如舍利子还成一生。据一生法，我证无上正等菩提究竟一耳。就是什么时候成佛呀？就是你什么时候 又退回到凡夫了。这个一生，一生就是凡夫。为什么一生叫凡夫呢？就是我们凡夫啊，都是那个不同意识，不同的生。你看我们那个六道不同，哎，我们每个人生的也不同，哎，都不同，这叫一生。那个说那佛菩萨呢，佛菩萨叫同生，尤其是佛，佛是同生。怎么叫同生呢？所有的佛成佛的时候全一个样，你这是实话啊，就是那个他那个心叫都是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是吧？他们正等正觉，他们的智慧完全相等，谁跟谁都不差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多一点没有了最高智慧了，少一点他就还没成佛。所以所有佛呢都完全一样，法身是叫共一法身，并不是说成了佛之后他们所有的佛都用一个法身，而是每个人都圆满了自己的法身。结果这个每个人圆满法身，它内容是什么样？是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结果怎么样啊，大人，大家完全一样，是吧？佛法有什么二样啊，是吧？佛法都是一个真理。所以呢，每个人圆满法身之后呢，法身都是，就是内容都一样，就等于是内容上说都是一个，哎，这叫同生。
存在
啊，
我后面一直看天，那个天理的意思就是那个上品其实根本不存在
啊，有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是在跟他就是用这个空对空他的那个执着。如果说这个说这个佛不存在，那就是指的什么呀？指的那个释迦牟尼三十二相化现的那个佛，是吧？哎，他就是告诉这个佛不是真佛，这个佛也是空，所以我没有成这个佛的时候。就是说我视线成这个佛了也是怎么样啊，没有这回事儿。哎，舍利弗言，我做凡夫无有是处。舍利弗说我再退回去当凡夫，说没有，不可能的，是吧？哎，无有是处，这经常用这个四个字，实际上就是说直接就是没有对的地方。哎，就是说这话完全是 胡扯，没，不可能的。天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哎，也是没有对的地方。所以这和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哎，这是你说的那意思，就是菩提无住处。我们是这回你理解啊，这不断的跟你讲什么叫无住。菩提无住处，梦中的这个觉悟，不管你是修菩提法还是证到菩提果，全是什么呀？梦中这个全是空，不是真的。哎，是故无有得者，所以呢，没有得菩提的，在梦中没有得菩提可得，也没有得菩提的人，也没有证果的人。所以前边他也说过，我无得无证，辩才才这么厉害，是吧？哎，因为你无得无证，证明你完全把梦空掉了，你已经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了，所以呢辩才就厉害了。哎，你舍利弗为什么不行啊？就是你老是执着梦里还有，你这个有邪见，哎，所以你就辩不过我。所以你看菩提无住处，这个无住一定得什么呀？这菩提根本没有，没有他住的地方，就是菩提根本没有，所以才无有得者，是吧？是故无有得者。所以你学，认真学，其实是经里头是说的很明确的，哎，无住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没有放这个东西的地方，哎，没有这个东西，无在无变，这是无住。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德当得如恒河沙，其皆为何乎？这个是说的呀，说佛说过，说有好多佛呀都成佛了，有今诸佛得，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佛正在成佛。哎，已得就是说过去世也有很多佛已经成佛了，当得就是未来还有很多人成佛，这是佛经常说的话。如恒河沙，就是佛是已经成佛的也无数，未来成佛的也无数，现在的佛也无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界无数， 所以你虽然说有佛的世界少，但是你无数世界里头这有佛的世界也不少了，也无数。哎，说佛经常这么说，皆为何乎？这都是说什么呀？这意思就是说，佛说过有人成佛。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述故，或者说世俗文字属故。述看来是述，说有三世。哎，说佛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都是用世俗的文字来，文字和数字来假安立的。就是上午我们刚才说的，说实际上跟你说，你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你要这个10%的这个佛法记忆就可以证出地什么，这都是什么呀？用世俗文字和数字给我们相似的描述真实世界的情况。实际上相似世界，那个真实世界里头没有这些数字，没有这些文字，没有这些形象，没有这些叫时间、空间、体积什么数量都没有。哎，实际上都没有，都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都是凡夫的一个这个就是认为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凡夫呢必须用这些才能生活。哎，但是它不是真的。所以说这个回答就是说，实际上这过去、现在、未来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时间问题。哎，说那佛不存在时间，佛为什么要？因为我们凡夫，你不说时间，不说空间，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所有的一切，我们梦中有的东西，都是放在空间里，然后用时间来排序的。你要是不放在空间里，不用时间排序，我们就一个东西，连一个分别都分别不出来了，我们就没法想了。也就是说，我们凡夫就是用空间跟时间来安立一切法的。就好像小孩说，你给他那个蜡笔，哎，你用蜡笔他可以作画。你说我把蜡笔收了，这小孩就一点画都做不出来了。哎，但是这个蜡笔画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吗？不是。哎，就是你小孩。哎，所以这说的就比较深。哎，但是这个地方呢要划清一个界限。说真的没有人成佛吗？不是。哎，没有你凡夫认为的在世间这么八相成佛、32相80种好，没有。这就是梦里的东西，包括梦里的佛法、梦里成的佛，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真的在哪儿？那你就得去学唯识，是吧？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你在梦外那个能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呢想象不出那个心的样子来。哎，成佛不是成这个，就是说过去有多少，现在有多少，什么32相80种好。真正的成佛是什么呀？就是修自己的那个心。我们现在就在向成佛的这个方向怎么样正在迈进，我们的法身种子就现在一分一秒的、一小时一天的在增加，你正在成佛。哎，你现在已经有10%几的法身了，这是真相。哎，这是真相。所以现在这个天女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梦中人认为这不是梦，认为梦是真实的，认为梦里有佛可成。哎，所有这些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这都是什么呀？你不要说成佛，你连那个从梦中醒来都醒不来，因为你不知道这是梦，你把这当真。一直破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读这个经，你直到三性你就不会，你就全能读懂，你也不会害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说了，三性是讲了两种法，梦里是假有为法、虚妄法。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这也叫方便说叫有为法。梦那个梦外呢有真心存在，那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一个真实存在的法，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法，但是呢它会让你看见。哎，做梦会让你看见。这两个法用4个字表示，就是说唯识无境。哎， 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空，都不存在。记住这个，你再来读这个经，怎么读啊？就是凡是他说这个里头没有的，一定是什么呀？梦中法。哎，但是我们说过，这两个法，一个有，一个没有，一个假，一个真，他们两个之间呢，有密切的联系。哎，他虽然那个假的法不存在，但是呢，它是从你真心里的那个胶片啊放出来的影像。你现在做什么梦，一定是你心里头有。所以这个就是你碰到什么事啊，你就不要埋怨。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就让我碰上了？你自找的。什么时候自找的呀？前生梦里头你自找的。你要不跟他这个折腾是吧？你这生见他都见不到，没缘根本就见不着，是吧？所以不要埋怨，哎，也不要着急。为什么呀？梦假象，没那个人，他也是一个心，你也是个心，哎，所以你就改变你的心，你这个梦啊就改变了。哎，不要对那个人下功夫，就跟现在这个人都是什么呀？他回我，好，我先把你宰了，是吧？这不但那个解决不了这个噩梦的问题，而且呢还加强噩梦了，是吧？你这一载好，后边噩梦接着来，更严重了。这就是叫那个就是搞颠倒了，是吧？我们说，哎，本来是只有心没有物，哎，我们现在的人呢傻的都弄成什么呢？是只有物没有心，哎，东西是真有，心无所谓啊，想什么无所谓。实际上是想什么是决定性的，是最重要的。而且世界上一切都是想什么，哎，这个制造出来的。你说这个人们多傻，哎，所以就这个整天就在外边就折腾外边的东西，就跟偷东西似的。偷东西好像他觉得偷了啊，我这儿有了一下享了福了哈，实际上是造了恶业，以后你就倒霉吧，是吧？你不但还债还要加利息。所以这个看经啊，记住三性，哎，三性刚说了两性，一个假象一个真相，哎，真有心没有梦里的一切法，这是两个真假法。真假法怎么把假法变成真法？又立了一个真理，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永远不变就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什么呀？就是这是梦，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你就念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它就能让你把梦醒掉，见到世界的真相。三性就这么简单，哎，一个假法一个真法，怎么从假法过渡到真法？念一切如梦的清醒意识，加强清醒意识。不要把那个佛方便在梦中方便说法的这些执真，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说你熏习够 10% 的佛法记忆，你就那个称初地二地二十什么，哎，这是佛给你就是安利啊，实际上有没有实地啊？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改变心吧，你心改变的越多，你的境界就怎么样越高，你的心完全是正见了，你就是成佛了。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真理，但是我们非要问说那个一开始什么呀，后来什么呀，一共有几地啊？哎，因为我们相信数字，都认为这个都有空间有时间，都习惯了。你不给他这么说呢，他听不懂，或者是他不信。哎，佛就说好，有十地。哎，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力量够10%就行。那个大悲咒里头是不是有那一句说这个观音？是初地菩萨的时候，有一个佛给他说大悲咒，是吧？他接受这个大悲咒之后，他就念这个大悲咒，一下就从初地怎么样啊？到八地是吧？顿超八地。说，哎，他怎么一下就过了八地啊？没有八地，你的心，你修行好的话，你的心力量大，什么地不地的，是不是啊？你心变了，你就变了， 哎，就跟那个说的上午说的这个那个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那个舍身饲虎，他这儿你像那个把自己先用那个棍儿扎了，让老虎伸到老虎嘴里，让老虎先喝血，然后有劲儿了再撕肉，整个过程最后撕的只剩骨头架子。你想一般人能发这个心吗？这他要下多大的决心？他这个心这么一发心，结果呢，这真是惊天动地，是吧？那个地是天的座，发热坐不住了。你像这个心多大的力量，哎，然后他当时就升到那个，就升到地十天了，33天，哎，就升到地十天了。然后他父亲那个，他哥哥两个哥哥回去之后啊，他母亲在那睡觉，那个打盹儿，做了一个梦，一个老鹰啊追一个鸽子，最后把那鸽子追上给那个吃了，他就吓醒了。因为他最喜欢这三儿子，他就联想到，他说是不是那个他出事了？然后正好看他俩哥哥说那个他在哪儿，说他在后边一会儿就来，说那个后来他哥哥也醒过味来了，说他让我们先走，看他当时啊，他问说老虎吃什么呀什么，他一想这个不对，说他领上他父母就去，其实一看就剩骨头架子。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刚扶着这骨头架子要在那哭，那个谁释迦牟尼佛已经升到33天了，释迦牟尼佛一生立刻就回头一看，父母正在那哭，立刻就在天上显现出来，说父母啊，你们不要哭了，我现在已经升到33天了。就是你这个心呐、啊，这个力量啊，不可估量。你说心有多大力啊？你心可以真是这个可以造一切，这就在你发不发心，在你这个就是心下多大决心了，就是哎。所以啊，这个读这个经，记住，只要这儿说没有的，一定是什么呀？是梦中的。所以这说三世诸佛，哎，怎么解释啊？天女就说。皆以世俗文字数字故，说有三世，不是真的。哎，梦中成的那个佛都是虚妄相，都是给众生表演的，教我们怎么成佛的，没有那个佛，没有32相的佛。真正的佛在哪儿？在梦醒之后，哎，在这个梦之外，那心是真佛。哎，华严经不是说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众生也是心，佛也是心，就是一个心，哎，没佛没众生。非为菩提有去来今，哎，不是说无上正等正觉有过去现在未来，那是一个视线的假象。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也？曰，无所得故而得。哎，这回答挺好哈，我把世间法都空掉了，所以我得到阿罗汉。哎，就是说我实际上得就是无得，哎，我没有这个执着任何东西，所以我证阿罗汉了。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哎，你看又无所得又得，这是相反的意思，你怎么理解？一定是什么呀？无所得是把那个该空的空掉了，是吧？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都无所得。哎，你这么一空的而得，得一什么呀？得一个梦中的，不是梦中的了，梦外的真心。哎，就改变了，你就该几地几地，该成佛成佛，是吧？所以你学了三性，才真正能读懂一切佛经。这个佛说的话，经里头就这三样东西，哎，没有第四样。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梦里的，那个是梦外的，哎，你就看懂了。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92亿佛，以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哎，我们说了，得无生忍一般是指从梦中醒来正出地，但是无生忍实际上是有四个等级。哎，在从梦中醒来之前有一个解悟的无生忍，哎，紧挨着那个实证的无生忍，就是在加行位的时候理解上彻底的认可，彻底的就是相信一切法无生了，这是解的无生忍。 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实证的无生人，就是一切法真的不生起了，哎，照见五蕴皆空，证到初地，这第二个。到八地有一个无生人发生一个质变，就是什么呢？你的修行已经修行到什么了？不用修行了，不用你天天说，哎呀，我要修行，我要修行，不用作业了，不用供应了。为什么呀？你经过前边七地的修行，已经修行成什么了？就是这个心，你不作业，它就自动的是最好的修行，哎，没有懈怠，完全进入倒计时，完全进入这个程序化了。就是你不想修行它也是最好的修，不是不想修行，你不用去作意修行，它就是最圆满的修行。这到八地就证到了这样的无生人，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就是最圆满的无生人。所以这个得无生人呢，就是有四种，四个地方都叫无生人。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本愿，像我们现在发的愿，你现在发的愿呢，那个声音，那个什么你想的那些都是空，但是呢你留在心里的记忆就会发生作用。以本愿故，就是到你做菩萨的时候，到你成佛的时候，哎，都是你这些原来发过的愿的记忆啊。你有这个记忆，你随意能现教化众生，就是到八地就要无功用行嘛，不用作业。说八地怎么他不作意就度众生就这个那么自在啊？因为你心里头都是那个愿，都是那个度众生的方法，哎，你就老说我要度一切众生，什么无量众生无世缘度，发了多少愿，一结果众生呢跟你一相应，你就发的愿就是要度众生，又有度众生的方法，所以自动的众生只要是他愿意学佛法，你自动的那个心就会给他化现一个化身。到佛的状态更是这样，佛的心更不动，哎，就是你跟他相应了，你就能看见佛的一个形象，佛度你的一个化现，哎，随意能现。实际上这个随意啊，是也可以说是随众生意，哎，随众生意。有人说我现在就想见见佛，就想让佛度我一下，说他怎么不随我的意啊？就是你那个意不对头，你那个意跟佛相应程度差，哎，是相应，是跟佛相应的，但是呢相应程度差，哎，所以就这个佛就这个就是你看不见，哎，虽然看这个加持你，一直在影响你，哎，这个在这儿的本愿呢，他就是随那个菩萨的本意，是吧？本愿就是他的意，哎，随他的本愿他就能教化众生。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通达呀，就是精通，实际上经常就意思就是实证，哎，通达即是达到佛道，达到佛道就是成佛，哎，通达也有实证的意思。菩萨怎么就能够通达佛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维摩诘跟那个天女风格不一样，这天女说的都还能懂哈，天女是人嘛，还说的是人话，这维摩诘说的都是这个佛话，佛魔都是这个，佛魔就是佛，佛就是魔，都是这一类的话。我们来读一读啊。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啊。如果这就是如果把通达佛道理解成就是叫实证佛道，哎，说菩萨怎么能够成佛，哎，他就说菩萨要行于非道他就能成佛，哎，咱们把后边简化一下，这样来理解啊，说行于非道是什么？就是行于不是佛法的那个地方，哎，他就能成佛。为什么成佛是怎么就能成佛呀？说究竟的，把你心里那个不是佛法的记忆换成佛法的记忆，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没成佛？你心里头还有非道，还有不是佛法的东西，你要把那个换成这个清净的。你怎么把这个不是佛法的东西换成佛法的东西呢？你必须怎么样啊？就是咱们还用凡夫境界说啊，你必须让那个非道让你能看见，你一看这不是佛法，我要把它变成佛法，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行于非道，你才能把非道换成佛道，理解了吧？哎，这就是菩萨必须他进那个非道，行于非道，就是他看见非道，他这个现行非道，然后他一看这个不对，他才会有一个机会干什么呀？我把它转成正见佛法，用佛法把那个非法换掉，没问题吧？这个思维就是叫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读懂很多这个经。哎，你比如说魔道就是佛道，说你怎么成佛呀？是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叫魔道，凡是不是佛法的都是魔道，你别把魔想的那个就是一个天魔，我们说了四魔是吧，五蕴魔，我们都有五蕴，是不是？五蕴就是魔，色声香味触就是魔，烦恼魔。说什么是烦恼啊？菩萨是以分别为烦恼，你一分别就是魔道，就不是佛道，烦恼魔。还有一个是死魔是吧，这都是人们比较害怕的。哎，实际上这都是重复了是吧，死魔就在五蕴里头是吧。然后天魔，那是指的那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魔王、魔女、魔子、魔孙，哎，这是那个天魔，天上那个他花自在天魔王。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佛道的就是魔道，哎，就是这意思。所以呢，魔道就是佛道，就是什么呢？你要想成佛，你就得怎么样，把这个魔道的东西给它转成佛道。你怎么转？你必须先在魔道里头，你才能够把魔道转成佛道，是不是啊？所以修成佛都是在魔道里头修的。到最后佛，你看魔王去跟佛说，你别成佛啊，我想让他这个留在魔道是吧？结果佛呢，他怎么也动不了佛的心，哎，吓唬也不怕，诱惑也不，哎，把最后一个这个叫贪嗔痴的种子也那个魔道现行了是吧，一看诱惑吓唬魔君，哎，结果佛呢那个最后一丝恐惧，最后一丝贪恋现前都断掉了，都克服了是吧。佛一看诱惑，他有一个诱惑的认识吧，他说这个诱惑根本不在乎，哎，这个吓唬我根本这是空，哎，他把这个最后一丝贪恋什么全都断掉了，换成正见了，圆满成佛了。这个时候他才脱离魔道，最后才脱离魔道，魔王也控制不住他了，脱离魔道。脱离魔道之后就没有成佛这回事了，他已经完全脱离魔道了，他还会有成佛这回事吗？没有魔道了就没有成佛这回事了，哎，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圆满了，已经成佛了，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修行了，叫无学，没有学的东西了，哎，完成任务了。所以佛就没有说我通达佛道，什么我证佛果，都没这回事儿。所以这个成佛一定是在魔界成的。
那比方说有一个诱惑在我面前，我心动了，可是呢我把它克服掉了，那个心动和我和它战胜了这个心动，这个里面的这个意义是两个，还是说
这就是看你如果是正在有正见，正在克服，你比如说它一出现你就说这是梦幻泡影，这是空，哎，你一直是在用这个正见如梦观克服它，那就是寻的正见。如果一开始你忘了如梦观了，一开始先受诱惑或者害怕，哎，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寻的就是那个邪见，就是说你把面前当真的时候寻的就是加强梦的。你只要一想起如梦观来，虽然你还没有克服，哎，你刚想起来不对，这是梦，哎，我不应该害怕，虽然你还在害怕，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如梦观，我们不是说了吗，只要你有清醒意识， 这都是破坏梦的，虽然破坏梦的力量小，不如那个像佛最后就是，哎，你诱惑你魔君怎么恐怖，哎，我一看就是直接就是如梦观，一下就他就都是正见的讯息，哎，就是说不要要求那个，就是这个动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这个分界线在哪儿？就是你知有没有清醒意识，知道不知道这是假的，知不知道它如梦，知不知道它是空。如果你不知道如梦是空，没有正见，你即使克服了也是加强梦。因为世间人也有很多人经过考验克服了，是吧？那个没用，那个就是加强梦。哎，如果你有如梦观，即使你现在还在哆嗦，哎，但是它已经是什么呀？是正见，是清醒意识了。没说嘛，就是这个，你想起来是梦了，但是还哆嗦，但是你现在是已经知道是梦了，这个时候熏的已经是清醒意识了，已经是正见了。哎，就好像那个杨新宇写了几篇文章说这个菩萨舍身似虎啊，什么这个舍头颅啊，什么这些，说那个他看那个经啊，他读的经多，他说一开始菩萨也害怕，也不敢上前，初学菩萨也想学那个佛，但是他想了想他没这个胆过去，一开始也害怕，也是慢慢的锻炼，一步一步的，哎，先这个献个这个手啊，献个眼啊，哎，慢慢在这个最后才能达到似虎的那个程度，哎，他也是有一个修行过程，但是只要你这个方向对，那就是正见。所以是不是修行的分界线，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三性里的真理，知道不知道面前是梦，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谁维摩诘前面说的叫知微法，就是真发菩提心，哎，是真正发菩提心，哎，你知无为法是真正进佛法门，哎，出家到佛法里头了，哎，咱们看他的解释啊，先来了一个论点，说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就是说你要想成佛，你必须在那个魔道里头，你必须在非道里头，哎，你来转变邪见，用正见替换邪见，你才能成佛，哎，必须进非道。然后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这个云何呢是如何，说菩萨怎么行于非道，就是菩萨在非道里头走，他怎么走。答曰，若菩萨行无见而无恼慧，至于地狱无诸罪垢，他就没那个省略那个话了，这就是菩萨怎么行于非道啊？说这么行，行五无间，五无间是什么呀？五无间罪，五无间罪就是有五种罪啊，是必定要下无间地狱的。无间地狱是地狱里的最苦的地狱。这个为什么叫五无间地狱呢？就是你进了这个地狱啊，是有五个无间，就是没有间隔，一挨着来的。什么无间啊？我想一下，第一个是死无间，就是你比如下油锅。下油锅呢，小鬼给你扔到油锅里，你这一炸皮肉分离，这就死了。死了呢，那小鬼把那个好像是风一吹啊是什么，哎，那骨头飘上来了，骨头就一吹到锅外边了。到锅外边呢，这骨头一站起来又是一个身，又生了，生了然后再扔到油锅里头，这一煮又死了。生死无间，就是你这生，你在这里头多少生死啊，是没有间隔的，没有休息的。生死无间是这个什么无间啊？空间无间，就是你下了无间地狱啊，这里头啊没有不是地狱的地方，就是没有你躲的地方，好像就是说你受罪你就感觉你是在整个地狱里头没有不受罪的地方。还有什么无间啊？时间无间，什么空间无间，死无间，反正就是你们随便那个网上一查五无间哈，就能查出来，就是最苦的地方。哎，那个看一个段子说，有人下地狱，领进去了，然后那个说你看你下哪个地狱啊？他一看这儿也苦得不得了，那儿也苦得不了，走到那儿一看呢，粪坑里头站好多人在那喝茶。哎，他说我那个下这个吧，他觉得你虽然啊，结果进去了，倒过来。 五无间地狱，哪五种行为下无间地狱呢？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恶心除佛身血，破和合僧，哎，这都是跟那个就是破坏事。说为什么这个你像你能杀父杀母，这都是极端是吧？你能杀父杀母，你什么都敢杀了就，哎，罪就重罪。后边三个都跟佛法有关系。有人就说，那为什么这个破坏佛法这么严重呢？因为只有佛法是能真把众生救度出苦海的，哎。你把这个你破坏了佛法，就等于让好多众生失去了解脱的机会，或者是推迟了解脱的机会，这是对众生啊是真有害，真有害。不像你在世间说救度一下众生，那都无所谓，是不是啊？反正是轮回，哎，那都无大所谓，都是假的，哎，这叫若菩萨行五无间，就是行杀父杀母这些。而无恼恚，但是他心里头呢没有烦恼，没有愤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你就如果要想想的明白痛快，就是化身，哎，化身说化身肯定没有恼恚啊，哎，他因为他是化身事先度众生的，说菩萨度众生为什么要杀父杀母那个出佛身血呢？为了度众生的需要，哎，为了度众生，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就出佛身血是吧？他老想把佛害死，他当那个僧团的头，他说佛你老了，你退休吧，我来这个当头吧。这是个大菩萨，这是专门跟佛作对，就是示现魔嘛，对，示现魔相嘛，这样是帮助佛弘法的。他就把佛的脚砸出血过，用大石头，哎，砸出血过，这。你有这个菩萨帮助佛来这样示现，才能整个圆满佛度化众生的这个很多道理的，才能表现出来。哎，你没这个菩萨，别人谁敢去害佛去啊？是不是啊？若菩萨醒无见，哎，醒无见的时候呢，而无恼恚，恚就是愤怒了，一定是化身。那个友情做不到，你去杀父母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恼恚，是不是啊？你不可能做出来的，哎，所以这一定是菩萨化身为度众生的需要。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菩萨也下地狱，哎，但是就是地狱的罪，地藏王是一个是吧，那提婆达多也是一个，提婆达多他本来是配合佛说法表演的，哎，结果呢他得下地狱，他得化现下地狱。为什么呀？因为你要是那样对佛，你还不下地狱，这没天理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也要下地狱。但是下地狱他有没有这个叫恼恚，有没有罪啊？哎，没有罪。所以那回我们说了哈，让阿难去看他，他在那说你感觉如何呀？如入三禅。哎，这也是方便说法，就是告诉众生，哎，这个菩萨示现。至于畜生，无有无名骄慢等过，哎，这就叫菩萨行于非道。你要想修行菩萨，你就得到这个生死轮回里头来度众生，哎，你才能成佛。所以呢，佛也多生的化现这个畜生，就是动物，无有无名骄慢等过。菩萨那个动物的故事也是非常智慧，哎，度很多人。那个叫九色鹿是吧，那个小时候就看那动画片，哎，多教育人呐，是吧，哎，你那个人那么坏，那个佛还这个那么这个就是就有一个人看的国王说，谁能弄到那个某一个说有一个特别特别殊胜的大象，谁能弄着他的牙，哎，给多少钱，有一个人就去了之后，那个大象自个儿把牙给那个掰下来给他。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这好理解了吧？实际上都是化身示现，为了是去度众生的。他是现作恶鬼，实际上他呢具足功德，哎，根本没有那个恶报。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哎，菩萨也到色界，也到无色界化身示现， 也是为度众生，不以为胜。哎，人们认为我修到无色界好像不得了了，菩萨知道那是化身，那是空，所以他并不以那个为，好像我化现一下我享受什么，哎，他没那些，完全就是为了度众生。你只有度众生才能成佛嘛，哎，但是记住度众生的时候不能当真，你记住得是在梦中度众生，五个字就是成佛的方法。所以他说的就是《金刚经》教的那个叫梦中度众生，哎，视线贪欲离诸杂染，不用解释了吧？化身都是这个境界，哎，视线嗔恚于诸众生无有秽害，害是什么意思啊？下去再查吧，啊？损害，这个秽是，嗯，好，反正这意思大家知道，就是说化身化现什么，实际上都没有什么，那为什么还要化现啊？是为了度众生，哎，视现愚痴而以智慧，哎，佛可能化身也化现化一个那个精神病傻小子都可能的，哎，只要能度众生需要，但是实际上呢，他心里头明白的很，调伏其心，哎，去这个调伏众生的心，视现前贪。迁贪就是小气啊，不对，迁是小气，贪是这个过分的要求，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就是说他表现小气，他表现贪婪，全是什么呀？为度众生，他自己根本无所谓，哎，就是需要什么化现就化，甚至需要牺牲生命就牺牲生命。事行毁尽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菩萨也视现毁戒，就是破戒，像济公是不是就破戒啊？是不是啊？哎，吃肉喝酒就破戒，而安住境界，实际上济公呢他没有破戒，乃至小罪犹怀大惧，他连一点小的坏事都不敢做，哎，犯一点小罪犹怀大惧，他都不做，哎，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心里头很清净，哎，为什么视线毁戒啊？就是为了度众生，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没有这个济公这个疯僧，这有好多众生就度不了，因为他去的好多地方，这个僧人是不能去的，是吧？人一看他为什么老拎个酒瓶子呀？人们一看这疯僧，这疯疯癫癫的，哎，所以他去什么地方，人们都觉得很正常。哎，他就能度很多这个僧人度不了的众生。事行嗔恚而常慈忍，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事行乱意而常念定。所以你化身，你就不要这个，就是把它当真了。哎，事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都好理解了哈。事行谄伪，哎，说假话。而善方便随诸经义，哎，就是说假话，但是呢它是一种让你听懂佛法走上佛道的好办法，嗯，就好像那个大人哄小孩一样，或者像那个就是说的那个猎人追鹿受伤的鹿，哎，问你那鹿跑哪儿了，哎，你就得说假话，哎，既救了那个鹿，也让那个猎人少那个杀一个生。事行骄犹如桥梁，事行骄慢而与众生犹如桥梁，犹如什么桥梁啊？就是把你接引到佛法里的桥梁。说骄慢了怎么会有这个就接引了众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啊，那无知无畏傲慢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个佛菩萨化身到这一下把你灭了。你说什么呀你？就楼外有楼，这个山外有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马王爷三只眼，哎，那个中国那个古代故事里头这种很不少的，是不是啊？哎，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或者是天人的化身啊，什么就是来这个，或者来救你来了，或者来帮你解决困难来了，或者就是来灭你来了，哎，视现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没问题吧哈，视现烦恼也是度众生，视入于魔 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哎，他也进外道，也进魔道。哎，魔王那儿也有佛菩萨的卧底。哎，要不那个魔女魔孙怎么度啊？是不是啊？哎，是，就是说他在外道里头，他实际上不是不顺不随他教，他实际上都是用佛的智慧，哎，来度众生的。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这就是你。他也，你像舍利弗不是吗？哎，他视线的声闻，但是呢，他把他们那个就是也讲大乘，哎，让他们回想向大。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什么叫保守啊？就是保守，好好能理解了哈。这手这手都是就来财，哎，就是能福报很大的手，哎，他那个能够有很多财富的手，哎，嗯，比如说那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就是他到佛那儿，佛说善来比丘，这不是什么袈裟自然在身，偷虚法自落哈，然后他不是要拜师兄吗？他拜一个师兄，他这个俩手不是要扣在地上顶礼吗？他一起来两个金币，哎，他拜一个师兄就两个金币，拜一个师兄两个金币，哎，人们就问佛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这个？哎，佛说他就是多少接钱，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哎，有一天呢，他在城里听看人们都那个拿着鲜花什么都往那个地方走，他说怎么回事啊？说那个佛跟弟子今天要来这个城里来，我们要这个供养佛，要给佛献花。他一想，哎呀，这佛来了，这个我献什么呀？想了半天献什么呀？想了想，他打柴的时候有一个河沟啊，那个河沟里的那沙子呀特别漂亮，就是有那个小石子，五颜六色，跟宝石似的。他就跑到那儿捡了一堆那个宝石，他说我就当宝石供养佛陀，哎。然后到那个跑回去，到佛跟弟子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七色的那个沙子就撒向这个佛跟弟子，心里头就想，我用七宝这个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然后顶了一个礼，然后又去砍柴去了。就这个功德，他结果他后来就升，就是这一生升到那个大富长者家里的时候啊，他就是什么呀？一生出来呢，哎，一个手攥着一个金币，他父母一看，这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就还有一个，拿了还有一个，结果他们家仓库装不下了，不拿了。就是说，这是直接的保守，是吧？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个人吧，你一做买卖就成功，哎，别人老帮你，越做越大，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保守嘛，是不是啊？哎，保守就是说你这个人，哎，这个有财富。这就叫保守，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彩票，一下就中多少，是吧？这就是保守，哎，就是你前生有这个福德，哎，所以你多看这个佛的本经故事，你对这个佛经越来越理解。你看，不在你那个东西啊是真的假的，而在什么呀？你心里怎么想？你比如说我七彩石头我也找不着。但是我真想供养佛，你就心里就想，我就想供养佛，是吧？有没有功德呀？照样有功德。哎，功德大小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你这个心的力量。哎，取决心的力量。那个中国那故事也挺典型，是吧？就是那个说，一个丫鬟跟着那个夫人去寺里头拜佛，哎，夫人供养那个僧人。他呢一想，我也要供养僧人，我这么穷，是吧？身上就带两文钱，供养给和尚。哎，老和尚亲自给他说回向偈。结果后来呢，当了那个妃子了，哎，当了妃子了，这回有钱了啊，这个随从一大堆，弄了1000斤啊，1000两黄金去那个供养，还是供养那个老和尚，供养那个。到那之后，老和尚让那个小沙弥说：“你接过来就行了。”就。也不吭气儿，哎，他就奇怪了。他说：“我那时候给你两文钱，你给我说那个回向偈，说我供养这么多，你就让小和尚搬进去就完了。”老和尚说：“你供养两文钱，当时是把你全部财产，全就是近期所有拿出来了。你发那个心大，说现。” 那又不是你的，是吧？你就想供养一千家，带一千两吧，啊，你那个发心不一样，哎，所以无所谓，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视入行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哎，视入行残就是犯了罪了，受刑，这个打得死去活来，哎，实际上呢，也他没有一点事儿，哎，那为什么是那个这个被受刑呢？犯罪呗？为什么犯罪呢？为度众生，犯罪能度众生吗？我也很简单就想的那个，比如说他去抢银行，哎，抢银行让警察抓住了，抓住了一宣判枪毙了，这个事儿这本身就是一个度众生吧？比如说这段这个社会很乱，他给你视线这么一下，那小偷们就要哆嗦一下，是不是啊？视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具足功德。哎，就是他什么阶层的人都要度，所以他什么地方都要去。视入雷略，丑陋而得那罗延身，一切众生之所乐见。就是他什么身都会那个去，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是身体没一点毛病。那罗延是天上的大力士，那就是那个哼哈二将，这天王殿前面哼哈，那就是那罗延，哎，就是天上的大力士，那身板是最棒的，是吧？哎，具体的这个我就不具体的想了，反正大家知道这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到一切众生一切道里头去，哎，但是实际上他心里一点烦恼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受那个罪？为什么要被人枪毙？是为了度众生。哎，视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哎，我们读下去吧，这个好理解。哎，你就用化身来想，视有自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哎，这都是化身。说你讲这个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凡夫怎么这个修行的。哎，你现在穷不要怕穷。你现在穷，你修福，哎，你最重要的是修空观，是吧？哎，你有钱，有钱呢，你也不要太执着，当真了，哎，去贪，造一些这个恶业，哎，要恒观无常，实无所贪。世有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这是那个维摩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示现嘛，哎，常行犯行，哎，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贪欲心，陷于纳顿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纳讷是吧？哎，陷于讷顿，讷是呆呆傻傻的样子是吧？或者是不善于言语表达，哎，反应迟钝。而成就辩才，实际上心里头哎很明白，什么都懂。视入邪迹而以正迹度诸众生。那个玄奘跟这个参考一下，邪迹正迹，正迹度众生，邪迹度众生。看一下啊。113。32，虽复现处诸邪道去，而以正道度诸世间。跟这个意思很这个一致，就是前面的邪迹得猜一下。邪迹就是说这个也是嫉妒众生，但是呢他方法不对，那就是外道的方法，是吧？实际上说度众生，没真正度了众生，把众生还引得那个使劲贪世间利益了，哎，虽复现处诸邪道去，哎，就是他到那个就是外道里头，哎，诸邪道里，而以正道度诸世间，这就是说在外道里头也是有这个佛菩萨化身的，哎，视入邪迹，他进外道而以正迹度诸众生，哎，把他们都引到佛道上。现变入诸道而断其因缘，变入诸道六道， 哎，哪道都去，而断其因缘，让他们怎么样？哪道都不把哪道的因缘给断掉，就是度众生，是不是啊？哎，包括人道，哎，不要以为人道也是很艰难的，哎，陷于涅槃而不断生死，这句稍微难一点。陷入涅槃，佛陷入涅槃，说我完成任务了，入涅槃了，火化了，走了，而不断生死，实际上走了没走啊？永远千百亿化身度众生，哎，永远不断生死。所以你就把这个就是三性理解了，一真一假，你就读这些句子没有问题。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哎，所以一讲道理就很明白了，是吧？你不到这个魔道，你怎么脱离魔道啊？怎么修离魔道？
嗯，这个看起来今天学到你这个多道的境界和诗意。但是如果作为我们这个凡夫，比如说我像这样今天描述的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我行五件罪，就是行五件罪，对吧？比如说这个毁戒啊，就是干各种毁戒的事情，偷盗各种不如法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佛菩萨的化身呢？
不
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心态去对待他？
啊，
比如说也许有些人他说，哎，我行的是佛道，我是佛菩萨的化身，你不应该去这个，
这就肯定不是化身。有这么傻的，哎，有这么傻的。你想一下，佛菩萨化身是为了化现一个景象，启发我们，度我们，是不是啊？他如果要是这个说我是化身，完全就失去这个意义了，对不对？哎，他就失去那个。
他也不说我是佛菩萨，他说这个东西你看不懂，你不要随便乱评价。
不管那个，我前边已经说这个原因了，就是说，第一，凡夫你是不可能知道谁是化身不是化身的，你可以乱猜没有意义，他是化身你也得把他当成这个化身的那个样子去对待他，他是坏蛋你就得跟他做斗争，对吧？哎，你所以说不要去猜，你猜不到。第二个就是猜到也没有意义，就是说他化身就是为了让你把他当成化身的样子来对待的，哎，所以谁说什么我是化身什么，那肯定是胡说八道，哎，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很多僧人，他就是娶妻生子呀，他就是跟，就是你看见他也吃肉喝酒啊，他该毁戒毁戒，他说我这个是境界，
是什么？
境界。
啊，境界啊，那肯定是胡说八道。这个你，对，这个你就不用理他，你就以佛说为准嘛。佛在这个很多末法受记经里头都说了，到末法的时候，和尚娶妻生子，什么这个经营地产，吃肉喝酒什么，这都是佛的预言。你就心里明白就行了，或者是你要是跟别人讨论，别人跟你问，你就直接跟他就这么说。你说佛说了末法，这就是佛法快要完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景象，哎，甭信那个，这就是末法。像那个日本就是末法的先锋，好像两三百年前吧，天皇直接下诏，和尚可以娶妻生子，哎，可以吃肉喝酒。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和尚啊，日本的庙全是家庙，现在就是这个庙是他们家的，哎，这个出家人 95% 的出家人都是出家人的孩子，就是他就交给他孩子，他就是他们家的，哎，吃肉喝酒都开心了，这是天皇的那个诏书。你中国至少现在还是明文规定是不许吃肉喝酒的，是吧？哎，你这还是就是说末法，我们还是比较这个坚持正法的。那个你日本它就是已经变成公开的了，慢慢中国也会变成这样，因为末法嘛，到最后全世界佛法就没了，没人信佛了，哎，越来更新越差。这是佛说的，我们就信佛说，不听那违反佛说的，不理他，哎。但是注意这么一点呢，就是佛说过，说破戒僧也要那个尊重，为什么？因为只有僧人在才有佛法在。因为什么呢？说这个佛这个多处论述过啊，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就是做僧人做得不好哈，戒律不严，但是呢他能发心出家，这就是很大的功德，因为你能让众生看到佛法，哎，这点我们要就是把大事分清楚，就是 就是末法佛教它还是佛教，你要说末法佛教不是佛教我给它灭了，那就等于提前灭法，是不是啊？哎，末法佛教还是佛教不好，但是它还是起度众生作用的，所以呢你所以就是说这个不听那一套，哎，不听那一套就听佛说，你那个末法不如法就是不对的。哎，
哪怕它里面是比如说也是有菩萨化身在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
我们也应该去，
哎，
对
对对，就是这样。哎，对，就是他那样话，你就跟说那个他入刑，他犯罪，他入刑，他被枪毙了。你说他可能是佛菩萨化身，我去把他那个抢劫狱去，是吧？哎，你就甭干那事儿。哎，就是两个，第一个你不可能判断他确切是谁是化身，不可能判断出来。第二就是说他化身什么，就是用那种方法来教育你的。哎，你不能因为说我估计他是化身，所以他我就要维护他，那就不是佛菩萨的目的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好，我们休息。